亲爱的 Bible Race 家人平安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我们最近的近况，就是我们的录影室，我们的工作室接连两次遭受到窃贼破门，偷窃了我们许多重要的摄影器材，所以我们的照相机、我们的镜头、我们的一些灯光、我们的脚架都被窃贼给偷走了。要请家人们为我们代祷，求神继续给我们有恩典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制作 Bible Race 的影片，供应神国的百姓有邻里的粮食可以吃。我们要重下一个摄影棚，那我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各样录制的工程不会受到的影响。也请特别为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还要采购哪些的东西。那在整个录音间、录影间的重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会花费太多不必要的钱。求主给我们恩典，也请家人们为我们在这整个经费重建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奉献。谢谢您长期关心我们的 Bible Race， 愿神大大赐福您，真的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的生活大有信心。
历代志上第一章，亚当生赛特，赛特生以挪士，以挪士生该南，该南生马勒列，马勒列生亚列，亚列生以诺，以诺生马土撒拉，马土撒拉生拉麦，拉麦生挪亚，挪亚生闪、韩、雅弗，雅弗的儿子是哥灭、马各、马代、雅完、土巴、米舍、提拉，哥灭的儿子是雅什基拿、低法、陀加玛，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、他施、基提、多丹，韩的儿子是古实、麦西、弗、迦南，古实的儿子是西巴、哈菲拉、撒弗他、拉玛、撒弗提加，拉玛的儿子是示巴、底旦，古实生宁禄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麦西生路低人、亚拿米人、利哈比人、拿弗土西人、帕斯鲁西人、加斯路西人、加斐托人，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，迦南生长子西顿、幼生赫和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、格加萨人、西魏人、雅基人、西尼人、亚瓦底人、喜玛利人并哈马人，闪的儿子是以兰、亚述、亚法撒、路德、亚兰、乌斯、户勒、基贴、米舍，亚法撒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，希伯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法勒，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，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，约摊生亚摩达、沙列、哈撒马非、耶拉、哈多兰、乌萨、德拉、以巴路、雅比玛利、示巴、阿斐、哈斐拉、约巴，这都是约摊的儿子。闪生亚法撒，亚法撒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，希伯生法勒，法勒生拉吾，拉吾生希路，希路生拿赫，拿赫生他拉，他拉生亚伯兰，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、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。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，其次是基达、亚泽别、尼比山、米施玛、杜玛、玛萨、哈达、提玛、伊突、拿非施、基底玛，这都是以实玛利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，就是新兰、约山、米旦、米甸、伊什巴、舒雅。约山的儿子是示巴、底旦，米甸的儿子是以法、以弗、哈诺、亚比大、以勒大，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，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、刘尔、耶乌斯、亚兰、可拉，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、阿抹、喜波、加坦、基纳斯、廷纳、亚玛利。刘尔的儿子是拿哈、谢拉、沙玛、米萨，希尔的儿子是罗摊、朔巴、祭便、亚拿、底顺、以查、底山，罗摊的儿子是何利、何曼，罗摊的妹子是廷纳，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、马拿辖、以巴路、是非、阿南，祭便的儿子是亚雅、亚拿，亚拿的儿子是底顺，底顺的儿子是哈莫兰、伊士班、易兰、基兰，以查的儿子是辟罕、撒番、雅干，底山的儿子是乌斯、亚兰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，在以东地作王的记载下面，有比尔的儿子比拉，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。 比拉死了，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。约巴死了，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作王。户山死了，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作王。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，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。哈达死了，马土利家人桑拉接续他作王。桑拉死了，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作王。扫罗死了，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作王。巴勒哈南死了，哈达接续他作王。他的京城名叫巴伊，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，是米萨河的孙女，马特列的女儿。哈达死了，以东人的族长有廷纳族长、亚勒瓦族长、耶贴族长、亚和利巴马族长、以拉族长、比嫩族长、基纳斯族长、提曼族长、米比萨族长、马基迭族长、以兰族长，这都是以东人的族长。历代志上第二章，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、但、约瑟、便雅敏、拿弗他利、加德、亚瑟。犹大的儿子是尔、俄南、示拉，这三人是迦南人舒雅女儿所生的。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使他死了。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，犹大共有五个儿子。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、哈姆勒，谢拉的儿子是辛利、以探、西曼、贾各、大拉，共五人。加米的儿子是雅干，这雅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，连累了以色列人。以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，希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、兰、基路拜，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长子以利亚，次子亚比拿达，三子示米亚，四子拿坦叶，五子拉代，六子阿仙，七子大卫。他们的姐妹是喜鲁雅和雅比该，喜鲁雅的儿子是雅比筛、约押、雅撒黑，共三人。雅比该生雅玛撒，雅玛撒的父亲是以实玛利人义铁。希斯伦的儿子加勒娶阿苏巴和耶略为妻，阿苏巴的儿子是耶舍、朔霸、亚敦。阿苏巴死了，加勒又娶以法他，生了户尔，户尔生乌利，乌利生比撒列。希斯伦正60岁，娶了基列父亲马吉的女儿，与他同房。马吉的女儿生了西哥，西哥生雅尔，雅尔在基列地有23个城邑。后来基述人和雅兰人夺了雅尔的城邑，并基纳和其乡村，共60个。这都是基列父亲马吉之子的。希斯伦在加勒以法他死后，他的妻雅比亚给他生了雅士户，雅士户是提哥雅的父亲。希斯伦的长子耶拉灭生长子兰，又生布拿、阿莲、阿仙、雅西亚。耶拉灭又娶一妻，名叫雅他拉，是阿南的母亲。耶拉灭长子兰的儿子是马斯、雅米、以杰。阿兰的儿子是沙买、雅大。沙买的儿子是拿达、雅比树。雅比树的妻名叫雅比孩，雅比孩给他生了雅伴和摩利。拿达的儿子是希列、雅变。希列死了，没有儿子。雅变的儿子是以士，以士的儿子是士山，士山的儿子是雅莱。沙买兄弟雅大的儿子是义贴、约拿丹。义贴死了，没有儿子。约拿丹的儿子是比勒、撒撒，这都是耶拉灭的子孙。士山没有儿子，只有女儿。士山有一个仆人名叫耶哈，是埃及人。士山将女儿给了仆人耶哈为妻，给他生了雅泰，雅泰生拿丹，拿丹生撒拔，撒拔生以弗拉，以弗拉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户，耶户生亚撒利亚，亚撒利亚生希利斯，希利斯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希斯买，希斯买生沙龙，沙龙生耶加米亚，耶加米亚生以利沙玛。耶拉灭兄弟加勒的长子米沙是西弗之祖，玛利沙的儿子，是希伯伦之祖，希伯伦的儿子是可拉、他普亚、利肯、士马，士马生拉罕，是约干之祖，利肯生沙买，沙买的儿子是马云，马云是伯素之祖。加勒的妾以法生哈兰、摩撒、加谢，哈兰生加谢。亚代的儿子是利剑、约摊、基山、匹利、以法、沙亚福。加勒的妾马加生士别、特哈拿，又生麦马拿之祖沙亚福、摩比拿和基比亚之祖士法。加勒的女儿是亚萨。加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户尔的儿子，记在下面。 基列耶林之祖朔巴，伯利恒之祖萨玛，伯加德之祖哈勒。基列耶林之祖朔巴的子孙是哈罗伊和一半尼努哈人。基列耶林的诸族是以帖人、布特人、舒玛人、密莱人，又从这些族中生出索拉人和以石陶人来。萨玛的子孙是伯利恒人、尼陀法人、亚他律伯约亚人、一半马拿哈人、索利人和住亚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、士米亚人、苏甲人，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祖哈莫所生的。
历代志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很容易会去跳过或忽略的一卷书卷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撒摩耳记上下、列王记上下所记录的事情，好像在历代志上下又重新再记录一次，你就发觉为什么要这样重复记录？所以历代志往往会是想要跳过去的一卷书啊。而且历代志里面有好多的家谱，一到九章就九章的家谱，二三章到二七章又记了那么多的家谱，所以一看到家谱谁生谁谁生谁啊，我没有搞不清楚，就很想要去跳过。所以历代志往往是我们很容易跳过的一个书卷。那是在这当中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有几点，你透过历代志你要去看见，它记载的事件其实跟撒摩耳记上下、列王记上下记载的有点不太一样。所以列王记上下有可能是一个历史上的记载，透过历史上的记载来看这件事，但历代志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所以列王记没有解释的事情，到了历代志就用属灵的眼光来教导我们看得懂神做事的法则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历代志是写给谁看的？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，当时破烂不堪的耶路撒冷重建的这一群人，要给他们看。所以要让他们知道神的应许、神的心意，为什么你们过去会亡国，那现在重新回来建造，神又有什么样的恩典在你们的身上。所以读历代志你一定要知道哈，这是神对那些失败的、灰心的、软弱的，而且是愿意重新付代价，在信仰上面又重新愿意起来，好，我愿意起来跟随神，我下定决心，我开始要来跟随神，是给这些人看的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在信仰的上面你曾经灰心过吗？在信仰的上面你曾经跌倒软弱过吗？你有没有曾经对神失望过？你有没有怀疑为什么我的祷告好像神都没垂听？诶，我好像服侍这么多年，我也摆上了，好像我也在教会当中受伤，没有得到什么样的祝福，算了，我就当个平信徒好了。亲爱的家人，历代志就是写给我们看的，要让我们从失败、痛苦、软弱、跌倒当中重新有站起来的力量。我们来看历代志第一章到第二章。第一章一开始是讲到，哇，这整个世代的家谱，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在这段的家谱的当中，你要读懂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你要去看见整个世代有好多的族裔，从亚当之后开始有好多的族裔，这么多的族裔当中，为什么神偏偏拣选以色列，就是拣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拣选以色列这个后代，他要让那些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的亡国的以色列人，这些百姓，他们是归回的这些百姓，神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。第一章就是告诉他们，这么多的族群，这么多的族裔，衍生出这么多的国家，通通都是从亚当这个血脉所延续下来的，凭什么以色列人你们最特别？为什么？第一点我们要来看到，那就是神的拣选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这么普通的人，凭什么我们可以做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儿女？我们这么普通的人，我们不过就是做了一个决志祷告，我们不过就是受了洗，我们不过就参加教会聚会，凭什么我们将来能够与神一同作王，管理这个世代？凭什么？凭着神的拣选。不是人有多特别，而是我们被神拣选了。所以以色列啊，你们要知道，你们现在是回到耶路撒冷，破烂不堪的耶路撒冷要重新建造。巴比伦这么强势的国家，这么厉害的国家，过去把你们亡国了，现在结束了，要把你们释放回来，现在是变成波斯了，要把你们释放回来，你们要重新建造，你们叫做神的选民，你们 没有什么不同，你们唯与世人不同的就是神有拣选在你们的身上。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你会觉得我们只是少数的一群人，我们有办法吗？有，因为神拣选了我们，神祝福了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读家谱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些名词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读这些名字你可能一生就读那么一两次，你不会想要再读第二次，有时候看到家谱我们就直接跳过去，这些名词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，但这些名字对神很有意义，因为每一个都是他拣选出来的。所以这整个历史的记载，第一章到第九章的家谱，整个名词的记录，有很多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没有写进去，有很多我们认为不要写进去的啦，哎，这个不重要啦，神说把它写进去，所以以斯拉就把它写进去了。所以全部都关乎于神的拣选。亲爱的家人，你不是一个无名之徒，你不是一个平辈小徒，你是被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。所以以色列人，你们之所以昌盛，是因为你们跟神关系靠近。你们为什么会亡国，是因为你们离开了这个拣选你们的神。所以基督徒以色列啊，神的选民啊，我们唯一能够夸口的就是神拣选了我们。我们之所以强盛，是因为我们一直连于这位神。我们为什么会被败落，为什么成为亡国奴，那是因为我们离开了拣选我们这位神。读第一章，你还要读到第二个重点。这么多的族裔在分的过程当中，好像你数数算算可以到达70多个国家。那这70个国家啊，有很多是敌对以色列的国家。你在里面你会读到亚述的祖先呢、啊、你也可以读到当初巴比伦啊，巴比的祖先呢、啊、你读到基述人啊，你读到摩押人啊，亚门人啊，亚兰人啊，你也读到以扫那些的后代，你也读到这个好像以实玛利的后代啊，你会发觉这都是敌对以色列的。在整个第一章你要读到的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要读到什么？那就是所有的仇敌都在神的权柄之下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如果连于神，我们如果亲近神，仇敌都要与我们和好。如果我们离开神，我们如果敌对神，甚至是远离神，本来不是仇敌的，因为都是从亚当的后裔延续下来的嘛，都是从闪的后裔延续下来的嘛，都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延续下来的嘛，怎么奇怪最后变成仇敌了呢？那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这位拣选我们的神，仇敌都在神的掌权之下。今天很可能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来自于公司的压力，职场的压力，可能有来自于家庭的压力，你可能觉得哇，这个人好像特别敌对我，这个人好像故意的要来伤害我，这个人好像带给我们家庭有好多的痛苦，我好像觉得好多的仇敌，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政权，可能是地区的一些的权柄，你发觉这些怎么对于基督的教会，对于我这个个人，好像对于我的生命里面有好多的难处，压力一直加诸给我们。看着家人，仇敌都在神的掌权的当中。你读第一章完的时候，你要看见这么多的族群分裂下来，有些是敌对的，有些是障碍以色列的，有些是压迫以色列的，有些是一直自始至终就是要攻击以色列的。这一群人为什么会成为以色列的仇敌？那就是以色列他们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道。如果基督徒我们今天遵行神的话语，我们照着神的恩宠去前行，即使是仇敌，他对于我们的攻击，对于我们的伤害，神的手都要为我们挡在其间，因为仇敌都在神的权柄之下。所以你在读的时候，你就要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仇敌是可以大过于我们的神的。即使是撒旦恶者，即使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，逼迫我们的事，逼迫我们的压力，在神的手中都能够解决。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知道，我把我的主权交给神。所以今天你正在面临压力吗？你好像正在面对人际关系的一些的冲突吗？你好像现在生活真的很痛苦，你会觉得啊，我活得好累哦。不管是经济的压力、财务的压力、人际关系的压力，你觉得我活得好累哦，压力好大。亲爱的家人，把你的难处、把你的挑战、把你的无奈、把你的叹息都带到神的面前。仇敌都在神的权柄之下，连于神，安息在神的面前，花时间等候，你就可以发现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，神要使他如鹰展翅上腾。神就使我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也不疲乏，他可以带我们越过这一切的难处，越过这一切的压力，不要害怕这些。你进入到了第二章，就发觉读到犹大的家谱了。哇，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几乎都在讲犹大的家谱。你会发觉，诶，不是十二支派吗？十二支派那么多，为什么独后于犹大的支派呢？因为神有一个心意，神要让我们看见，你们现在亡国了。你们过去亡国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远离了我，你们现在愿意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，就表示你们愿意连于我。我就要让你们知道第二章所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。所以要把犹大支派列出来计算呢、啊，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。你们可能已经亡国了，你们被掳了，国家灭亡了，你们现在又要回归了，就这么一小群人，迦南美地在哪里？不见了，变成波斯帝国的权柄之下了，以后又变成希腊帝国，以后又变为罗马帝国，以色列这国家没了。从犹大支派这个家谱在计算的过程当中，在数算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看到第三件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那就是神的应许不会因为环境的得胜或失败而有所改变，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。所以国家整个灭亡了，我们现在是亡国奴，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，本来以前叫以色列国，现在就变成以色列省啦，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地方啦，一群归回的渔民归来建造啦。神说我的应许会成就，那就是弥赛亚一定会降临，君王会从犹大支派而出，我会带来救恩，我会带来拯救，我会带来大能，神的百姓至终要成为这世代与主同作王治理的君王。所以你读整个第二章就发觉，为什么只读算犹大支派，诶，其他的就随便几句就带过去了啊。有些派好像一两句啊，犹大支派整整一记录了三章啊。那这个比例太不公平了吧，应该要每个支派都好好的去记录啊，他们历史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为什么读就犹大支派记载那么多呢？因为要让这些亡国的回来的以色列民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曾经在祷告当中很失望，我祷告那么多年家人可以信主，我祷告我的亲人他的疾病要可以得着医治，结果他还是过世了，在疾病当中痛苦的故事，我祷告我们家中要平平安安啊，要经济好，环境要 OK， 我祷告教会要兴旺，怎么多年来了好像都没有成就？那你的应许在哪里？难道就是要你来的那天才成就吗？神的应许会在他的时间里面为我们成就。所以这群回到耶路撒冷破烂不堪的耶路撒冷重建这群百姓，你们的名字是被记录的，你们是被纪念的，你们有能力的，即使前面将会有许多的拦阻，会有一些仇敌攻击，靠着我你们可以得胜的，还有我的应许会实现的，因为你们的名字被记录，你们相信我的应许，你们没有放弃，你们没有放弃我的应许，你们愿意从巴比伦回来，不是每个人都回来的哦，回来的这些人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录，所以在读的过程当中，他们有一天要发现我们的名字也会被记录在这上面，因为我们是愿意回来付代价回来这群人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，所以我们的名字被记录。亲爱的家人，尤其是基督徒，越到末世我们的信仰会有一些很多的挑战，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挑战，尤其是到末世教会会遭遇到一些的逼迫，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，他会回来的，教会会有复兴的，我们会要与主同作王的，撒旦恶者不能够得胜的，阴间仇敌的门是不能够胜过教会的，我们仍然要相信神的应许，我们的祷告神是垂听的，我们的祷告神要成就，我们的信心即使有像芥菜种那么小，我们的祷告叫这山挪去，这山也会挪去到海里面，我们可以对人说罪可以得着释放，我们可以叫那个病人说病可以得着医治，我们可以对那个贫穷人说起来得着富足，我们可以去传讲弥赛亚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所成就的大能，还有他还要再回来，这就是神的应许。 你不要放弃你的信仰，不要因为教会软弱，教会有很多的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情，你看到很多教会的黑暗的面，你就灰心沮丧了，不信主啦，我不服侍啦，我要换教会啦，我要离开啦，我现在为这个教会坚持还有用吗？我看到所有人都在混乱，所有人都没有好好追求主，我就一个人坚持在那里有用吗？亲爱的家人，有。因为你就是那个相信神应许的人，你就像是那个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人，你就像是那个所罗巴伯，你就像是尼希米，你就像是以斯拉，坚持为神的道站立的人，你的名字要被神记录，而且神的应许、神的大能、神所量给我们的祝福，要借着你在神的面前不放弃的祷告、不灰心的祷告、不沮丧的祷告，神的应许要成就。这就是第二章犹大支派记录下来的原因。第四点，最后一点，你一定要记得，读第二章的时候你就发现，哎呦，家丑不可外扬啊，怎么很多不该记录的在第二章犹大支派里面都记录了呢？乱伦也记录了啦，因为贪婪呢、造成约书亚失败的那个亚干也记录了啦，那个所有的败坏的事情啊、混乱啊、奸淫啊、偷窃啊，什么全部都记录在第二章的家谱的里面了嘞。哎呀，这个家谱什么好的没有记，就专记这些错误的，专记这些混乱的。第四点你要看到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家谱忠实的记录一个人的犯罪，他一个人的决定跟他的后代有多么大的影响。你有时候会想，我就软弱嘛，说个谎嘛，我就软弱嘛，我跟人家起争论嘛，冲突嘛，我就软弱嘛，就拿了一点钱嘛，我就是软弱嘛，我就是骄傲了嘛，我就是软弱了嘛，我就是喜欢批评论断嘛。你以为那都是你个人的事，你没有想到在神的国度，在这灵界的当中，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后代都受到了影响。所以你在整个第二章的家谱的记录的上面，你再去细细读这些名字，你就发现每一个孩子，每一个家谱所记录的，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，有些是因为他有好的父亲，他有好的先祖，有信心的传承，有向着主绝对的传承，有向着主的那个忠心的传承，有向着主的那个定准耶和华、蒙耶和华所恩宠的传承。也有一群的孩子是因为父母亲的一个作恶，父母亲对神的背叛，父母亲在神的面前的那种的犯罪延续到了他的儿女的身上。你我的犯罪不单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也会影响我们的儿女在神面前产业的传承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读二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些记录干嘛？记载这些不好的事情啊，犯罪的啦，自以为为王的啦，骄傲的啦，软弱的啦，偷窃的啦，贪婪的啦，奸淫的啦，都记载在里面。神为什么要记载？要让那些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群人去记得，你们向着主的忠心，神会记录下来，你们的儿女会蒙福。留在巴比伦，真的生活会很好过。带着儿女回到耶路撒冷，真的会很辛苦。但是神说，你们这样的一个决定，你们的儿女要蒙福。留在巴比伦的，他们的名字已经没有被再记录了。真的，他们的名字不再被记录了。因为没有向着神一直归回，所以你向神的中心，你今天在教会的中心，你一直在侍奉上面很忠心的摆上，你一直在这个教会，可能并不是很多人，也没很多人服侍，你真的是尽你的全心全意的去摆上了，你也把你的儿女殷勤的教导他们要敬畏神，要爱神，你也忠心的在钱财上面去侍奉神，去服侍主，去奉献，去为那些需要的人摆上，你的这一切神都纪念，还要把这样的恩典、这样的祝福延续到你的后代。读家谱这四件事不要小看，那就是我们没有很特别，我们这个人真的不特别，我们唯一特别的就是我们被神所拣选了，我们这个人被神所拣选了，我们的价值不同了，因为我这个人是神的选民了，我跟所有的族裔族邦完全不同了，因为我是被神所拣选的，这就是我的生命的价值，我要紧紧的连于神，这就是我得胜的秘诀，这是我昌盛的秘诀。第二，所有的仇敌都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不要害怕仇敌，一直连于神，依靠神，神与我们和好， 神祝福我们，仇敌都要惧怕，攻击我们的都要从七条路逃跑，与神和好的仇敌都要与他和好。第三，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，不要放弃，相信神的应许，持续的祷告，持续的追求，我为着神的应许去摆上，你会看见你所祷告的神成就了，你会看见你所相信的神的拣选，神的祝福，君王会出来，弥赛亚的大能会在你我的家中，我们的生命会因着绝对的相信神的应许，神再来的时候，神他应许显现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得蒙极大的奖赏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这些做爸爸妈妈的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背叛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批评论断，我们的淫乱，我们活在肉体软弱，最终会影响我们儿女在神面前产业的传承。因为儿女们会从我们的生活看见，哦，原来可以对神不敬畏啊，哇，原来可以对神这样的一个随便啊，哦，原来可以对教会这样的一个撒谎啊，哦，原来可以跟人这样一个不用合一，我可以这样去攻击，可以去批判，可以去跟人家冲突的。儿女会在我们生活去看见啊，但如果儿女从我们生命看见敬畏神，在我们生命看到要对神有爱，看见在环境当中充满喜乐，看见我们与人合一，与人和睦，看见我们生活当中满了忍耐和盼望，看见我们对人慷慨，神就在我们的生命的恩宠，这样的一个祝福，这样荣耀属性就传承在我们儿女的身上。亲爱的家人，历代志第一章到第二章，我们就看见这四个极重要的属灵原则，我们接下来会在后面的每一个家谱当中一一数算得胜的秘诀，以及教导我们胜过罪的力量，得着产业的祝福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，为神的国度效力，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。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：线上奉献、PayPal、台湾银行转账奉献。感谢您观看与支持，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，愿上帝祝福您。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